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亲情儿童房，娟子在这个时候又恭候大家的到来，很高兴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快乐教养实践的77个招数。每一招呢，我觉得都是对我而言，既是我要使用在孩子身上的，同时也是我自己要先慢慢练习的。不光是用在孩子身上，同时我觉得也适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希望呢，我们的父母们，我们的家长们也有同样的共识啊，就是我们在跟孩子们一起学习实践当中。那今天呢，将进入第13招的学习，与孩子共同设立游戏规则。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亲子双方可共同事先规定孩子对于自己行为所必须面对的后果。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13招，与孩子共同设立游戏规则。亲子双方可共同事先规定孩子对于自己行为所必须面对的后果。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违反了我们之间的规定，我就在盛怒之下对他说，下个月你就不许出门玩，不许碰电脑，不许这样这样这样。那没错，我的孩子是违反了我们之间的某些的规定，但是我很快就开始后悔了，就是我会觉得，我是不是说的话太重了，我是不是处罚的太过度了。虽然他违反了我们之间的规定，但是需不需要这么严重的处罚？或许给他3天一个星期的时间让他去反省，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一个月都不让他出门，不让他跟别人去玩，这似乎好像有点重了。可是我已经把话说在前面了，再反悔显得我多没面子啊！我是否应该坚持我严厉的惩罚呢？在对孩子处罚的时候，其实我们父母的心里头也挺不好受的，自己也很多的时候拿捏不定，不知道这样惩罚是轻还是重。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第13招，对于我们这不知道当孩子违反了规定我们该如何处理的家长来说呢，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哈，因为这太实际了，孩子天天都在违规啊，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哈，赖瑞博士给我们家长支的招。他说啊，所谓约定，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所达成的协议，或许可以称之为承诺。孩子承诺要遵守，而父母则承诺要孩子学习负责任。约定要清楚地说明不顺从的后果， 这让父母呢能够基于正确的态度去管教和导正孩子，而不是出于轻率或者是鲁莽或者是怒气。而约定呢，则可以让孩子学习做正确的决定，而且能事先知道一旦违反了规定，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另外呢，约定也可以让父母能事先将责任感的观念教导给孩子，使父母不至于在气头上或者是失望下做出过度的反应。总而言之啊，事先的约定可以在问题发生的时候避免双方产生严重的冲突，而使双方都知道该面对什么样的结果，该得到怎么样的处罚。现在呢，其实大家对这个游戏规则呀其实是很明白的，因为呢在这个电视媒体当中啊有一些的真人秀的节目哈，如果大家看这个真人秀的节目呢，你会发现它一定有游戏规则，就是它会把规则陈述在前，就是你按照这个规则这样做这样做，你会得到什么什么，最后结果是谁胜出，那么如果你违反了这个规则，你会得到什么什么样的处罚，最后结果会是面临着失败哈。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招啊，与孩子共同设立游戏规则，就很像这个真人秀当中的这个游戏规则啊，就是凡事呢我们要事先说明，不要什么都没有说明，最后突然给他来一个惩罚，那孩子心里面自然是不服气的。如果把规则讲在前面，那么孩子一旦违反了，他接受处罚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用不着跟他大动干戈生一肚子气，而是把规则拿出来往他面前一摆，看白纸黑字，或者说我们有这样的承诺，我们不是说好了是怎样怎样的吗？那你现在没有按照这么做，那你必须要接受这样的结果了。那若是在一开始就立定了这样的规定的话，我相信孩子在面对处罚的时候绝不会无理取闹的，因为他也知道我们有言在先。与孩子共同设立游戏规则，怎么设立呢？其实书中呢也给出了一些的参考和方案哈。那么比如说我们跟孩子规定他什么时候回家，回家的时间大概是几点钟，那我们可以跟孩子这样说，如果你每天准时回家，按时完成作业，那么你就可以在晚餐之后的一个小时里上一会儿网，跟同学聊聊天，打打游戏。如果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之下晚回了，那么你当天晚上的电脑游戏时间就没有了。我相信当这项规则一清二楚地摆在孩子与父母面前的时候，孩子就知道怎么做了，父母也知道该怎么罚了。所以立定清楚的游戏规则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呢，孩子们有的时候会跟我们讨价还价的，这可是我的经验之谈呐。因为我的孩子常常在这个设立游戏规则的时候跟我讨价还价。你比如如果像刚才那样子，我跟我的孩子说，你回来晚了，那么你今天打游戏的时间就没有了，那么他就会想尽办法跟我讨价还价。他会说，别一次吧，三次吧，累积三次之后你再罚我。那这个时候就要考我们父母的坚定性了。那我就直接告诉他，不行，就一次，一次你都没有做到，你还要三次啊，哪有那么多绿灯。所以呢，我就要坚持我所认知的，就是一次，你一次回来晚了，那么你今天没有，你如果两次回来晚了，两天没有，如果三次你还是没有通报回来晚了，那么你这一个星期就不会再有玩游戏的时间了。他一听我这么说呀，就乖乖的服从了，因为他也会选择哪个处罚比较轻嘛。 后来我就发现啊，这个招数真有效啊，非常的有用，就是把丑话说在前面，我们有言在先，游戏规则立清楚了，我都不用发火，只要提醒他，他就乖乖地服从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这真的是太棒的一招了，所以娟子强烈推荐给我们的父母亲们啊，就是与孩子共同设立游戏规则，要共同设立游戏规则，一定要一起设立游戏规则，你知我知，大家都知道，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说三遍，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娟子说了好几遍，那么盼望父母们都可以善用这个游戏规则，不再发火，不再动怒，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乖乖地服从了。
小朋友，你喜欢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九九六零级，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圣经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2019年良友应友电台年度主题迎风展翅，与你一起迎向未来，接受挑战。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
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我是新月，欢迎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还要继续一起来学习杜布森博士给予我们的一些教导，我们要继续了解孩子的主题。了解孩子真的不容易，在了解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常常内心里就会发现有很多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惊讶的时候。任何一个我们跟孩子之间发生的波折、矛盾，甚至是对立，常常都是我们的天父借着这件事情来帮助改变我们里面需要被改变的地方。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是上帝的灯，主题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8章第11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源泉。以赛亚书第58章第11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和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青少年子女谈话，他们常常对我们父母所说的话没有什么太大太积极的反应。可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和孩子们保持联系，以帮助他们预备离家之后的生活。有时候非常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他们可能会问你关于生命的大问题，比如说，爸爸，我想要跟随耶稣，可是他会告诉我怎么做吗？又或者是，妈妈，我认为上帝呼召我做福音工作，可是做一个牧师的薪水怎么能够养家糊口呢？这些都是你可以把孩子拥进怀里的时间，提醒他们关于上帝无尽的爱。在诗篇第103篇的第13节当中这样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上帝绝不会遗弃我们任何一个人，或者忽略我们需要引导的请求。他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不是说他会给我们一个300瓦的非常明亮的灯光照亮周围景观，而是会照亮我们的下一步。我们要信任我们的天父会引导我们走过前方的黑暗。或许在你的家里，你的青少年的孩子并不会想每一天都和你谈论这些意义深远的属灵见解，但是如果你和孩子们保持亲密的关系，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适当地告诉他们从主耶稣而来的智慧。今天杜布森博士给予我们的思考建议是，在你孩子的头脑当中目前有哪些大问题呢？你想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忠告呢？你给他们的这些忠告都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吗？你的孩子信任上帝会一步步地照亮他们前方的道路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此刻祷告，请你赐给我们属灵的辨别力，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孩子，如同你认识我们一样， 看到他们外表下的真实面目，请给我们爱的语言和智慧，来帮助我们的孩子面对他们最挣扎的问题。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批评里，他就学会定罪。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嘲笑里，他就学会害羞。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仇恨里，他就学会争斗。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羞愧里，他就学会自责。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包容里，他就学会忍耐。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鼓励里，他就学会自信。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称赞里，他就学会感激。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公正里，他就学会公平。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安全里，他就学会信心。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友爱里，他就学会爱心。
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想要亲情温暖，学习如何去爱。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在十字街头，当我彷徨在人生路口，四处张望也没有方向，觉得明天也没有指望。当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意志。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 说，孩子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你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意志，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